你翻开经本第107页，107页第六行开始，经文先念一小段。佛告弥勒：“汝言是也。若有此境于佛者，实为大善。天下久久，乃复有佛。”
各位理在先，
那这一段是释迦牟尼佛帮助弥勒菩萨这个法喜，就是弥勒菩萨听到释迦牟尼佛开示这个法门的时候，感觉到非常欢喜，所以佛呢在这里帮助这个弥勒菩萨这种法喜心。在这一大段之前呢，开始因为释迦牟尼佛把前面那些道理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就告诉弥勒菩萨，你有什么疑问呢，就赶快提出来。接着呢，弥勒菩萨就请释迦牟尼佛来开示这个教理。再一段呢，请示之后就赞叹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那么这上次讲到这里为止，所以今天呢释迦牟尼佛就帮助弥勒菩萨发生这个欢喜心。这一大段呢叫做佛助弥勒发喜，里边有四小段。
这翻不刚刚
四小段，第一小段就是刚才念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告诉弥勒菩萨，这个众生能够遇到佛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叫做佛事难遇遇到了佛，那就要恭敬那讲这一段。佛告弥勒：“汝言是也。”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弥勒菩萨说：“汝言是也，就是你说的非常对，说的非常合乎事实。”这个指的就是前面弥勒菩萨赞叹的这些事实。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你说的是是不容易那这个赞叹佛，到了弥勒菩萨这样的赞叹，那是恰如其分的，赞叹的非常正确，没有到这个程度赞叹佛了，都是很难那么确实。这个尤其是我们凡夫众生，说的话出来能够符合圣言量就是跟佛的话是能相合的，可以说是找不到的。那即使这样的话，这个言语我们说的话就是不是是的，那就是非的，是非两个字吗？我们凡夫众生说的话都是非的，要想施，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没有正果，那要遵照圣言量，必须遵照这个佛讲的话那么根据经文里边讲的话，我们守住这个才是施 有违背经文，我们自己发议论的话，都是非议的，这个我们特别要了解。所以弥勒菩萨到了补处菩萨了，那就是境界跟佛的地位相等了，就是等觉了。所以说是佛这个印证他，你的话说的是是，就是是语，如实语啊，真实语啊，他的话说的是真实的，就如是的啊，实实在在的，就是如也是也啊，不容易的
啊，发出这个疑论啊，
就是因为弥勒菩萨在前面就讲这个一尊佛出世好不容易啊，那么众生啊要想成就快呢，能够遇见佛在世，那就是最快了，不然的话就慢得多。那个时候这个弥勒菩萨已经在这个在会的大众啊当面听释迦牟尼佛开示这个佛法，尤其是听到啊前面讲今得知佛复问无量寿身呢，又听到无量寿佛这种法的这个声音，所以说非常庆幸。因此呢，这个在会大众啊心都得开明了，所以啊佛释迦牟尼佛说如言是也。那么是也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若有此境于佛者，是为大善呢。此境于佛者，境就是恭敬，恭敬佛。那么这个此佛这个怎么讲呢？此一般讲是佛对众生慈悲啊，是长辈的对于晚辈的是慈爱慈悲。这里这个慈境啊，那么汉文呢、啊、这个汉朝的文字啊比较稍微要解释一下才明了。那么这个慈这个字啊，我们老师过去也这样分析过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就佛在还没有成佛的时候，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那就是一般讲是在因地啊，因果的因呢、啊、成了佛是在古地了，是在证了佛果的这个地位了。没有证佛果呢，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是因地。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啊，行菩萨道，想想看吃了多少辛苦啊，啊一方面要度众生，一方面自己啊修这个苦行，那不止一生啊，生生世世都是这么做啊，自己吃苦，度众生又要吃苦啊。那么就这个别人看起来这是非常苦的了，在看着这样受这些苦，那么就是一种这个心理啊，对他一种啊发生一种啊向善的这个心呢 啊比如说我们看见呢某某一个人修道的人啊，这高僧大德吃那些那种修持，我们自自然然的心里也向善，啊，见贤思齐嘛。所以这个词字啊，就是这样说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是讲啊，佛对众生慈悲，我们对佛也慈悲吗？不是这么，是在佛在因地的时候行菩萨道，那种辛劳。 引发众生对于啊佛家佛法这种一种向善的心呢、啊、这叫慈。所以这个慈字呢在中国的字典里边讲有一种讲法叫做这个当山字讲，当人字讲，人就仁义道德的人，善就是善恶的善。那么这样看起来，慈敬于佛啊，一方面恭敬佛，一方面对于佛过去那样行菩萨道，那引发多少众生一种向善，是这么说的。那么若有慈敬于佛者的话，实为大善呢，这是一个大善。那大善可不是小善，得注意了，注意这个大字了。我们现在虽然是在末法时代，不管学佛的人不学佛的人，社会人士啊，他都还是有些善心的人呢、啊、他还是这个发这个善心呢、啊、做做慈善的事业啦，这都是一个善事啊，能够发心做善事的人也不少啊，可是呢不能算是大善。大善呢，那个为什么这个普通的善不算是大善呢？各位研究《金刚经》你就知道，《金刚经》啊讲布施，啊，用这个七宝布施，用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七宝来布施，那个善也是有限的，不能说大善。这个在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些七宝还是外财呀、啊、讲到究竟处内财，内财就是菩萨拿自己的这个身体用自己的耳朵啦，用自己的这个眼睛啦，用自己的这个身体任何一部分呢、啊、只要有众生需要，他都可以舍弃布施。这样呢在过去人家听不懂，现在还不是听懂吗？现在是那个捐弃器官呢、这都是内财呀。不过说到这里，所谓捐赠器官呢，要我们特别注意啊，佛经里面讲这个那是大菩萨地位才可以啊，我们凡夫众生，我们是修菩萨那个还没到那个功夫啊，这个不能够那个勉强的啊。那么我们就讲那个金刚经讲，金刚经就用自己的这个生命这个身体，这些多少多少多的像这个大千世界那么多啊来布施，结果怎么样呢？还是不算，还是有限的，不算大。那么真正究竟算什么大呢？那讲经文金刚经讲呢，就是有任何这个读诵这部经，或是在这个经里面任何提出四句偈子，所得的这个福德了，胜过那些布施的。那么我们看呢，为什么这个经文这么重要啊？经文呢、啊、经文是叫人家了生死的，但是金刚经，各位跟各位讲，金刚经还是普通法门的，它都是这么重要。普通法门它能够叫人了生死，能够证果成佛，就是这么重要。再讲到归结到这部经，我们现在研究这部经是特别法门。金刚经讲是好是好，绝对不是一生能够成功的，所以他都有那样大的功德，何况我们研究这部特别法门这个经，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功德多么大。所以佛 告诉弥勒菩萨，你前面所讲的有今生啊有遇到佛在世，而且又听到无量寿无量寿佛这个法门，这是大善呢、啊。这个大善其实世间那个普通的那个慈善事业能够相比的吗？慈善事业你做的再多，你只能帮助人家解决一时候的财务的缺乏而已啊。你这个是要聊生死啊，聊生死还不是不仅仅像《金刚经》里讲是要多生多劫的修持才能了，而这个你要照这上面修持，当生就能了啊。这个大善是哪一种善能够比他跟他能够相比？所以这是佛说你这个是为大善的。天下久久乃复有佛，就是说天下了很久很久乃再有佛。释迦牟尼佛讲，就是说这一尊佛是他自己，他这个佛这个时代过去以后，每一尊佛就是每一尊佛的这个他的这个度化众生有他的一定的时期嘛。比如说佛灭度之后有正法时期，有这个相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是灭，是这个末法时期，我们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还有佛法，到将来没有佛法的灭法时期了，那世间人世间呢就没有佛法了。灭法时期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下一尊佛才能够出现在世间。那么下一尊佛就我们这个世界来讲，这个世间来讲，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的这个时代，经过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法末法灭法之后，下一尊佛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来成佛。弥勒菩萨什么时候来呢？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这个弥勒菩萨那个时候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就灭度了。弥勒菩萨在释迦牟尼佛之前就灭度啊，灭度就升到哪里呢？就升到弥勒内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的那个天上的弥勒内院里边，他现在就在弥勒内院。比如说那个这个民国时代那个许愿老和尚啊，在过去在大陆上发生那个灾难的时候啊，他老人家在定中就是到这个弥勒内院去了。到了弥勒内院听弥勒菩萨在那里讲唯识，他听那个听法。那么现在正在弥勒菩萨还在那里。弥勒菩萨在那里要待好久呢？要待这个4000年，待4000年呢，然后再下来。不过那个4000年呢，弥勒内院的4000年呢，不是我们人家的4000年呢。弥勒内院的这个4000年呢，换算我们人家的这个岁数啊。释迦牟尼佛说了，就是我们人道众生的这个年岁啊，56亿7000万岁。那换句话说，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算起，要经过56亿7000万岁呀、那么多年岁呀、那个时候已经经过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灭法之后经过很长时间了。 让我们这个世界也不知道天翻地覆到什么时候了。那个时候弥勒菩萨也跟释迦牟尼佛这一样的来八相成道到世间来，那个来的时候呢，这个龙华三会龙华树下正是成正等正觉。那个时候想想看，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有第二尊佛出世。所以这个经文里讲啊，天下久久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后要经过九九这两个字啊，有多么长的时间呢？乃复有佛，再有第二尊佛再到世间来。像这一段的这个开示啊，就要在当时在会大众啊，要了解。当时在会大众了解，我们今天得更要了解。了解什么呢？能够这个我们一个人能够遇到佛在世间，当然是最大的幸运了。遇到之后就要恭敬啊，不恭敬没有用。那么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早就不住在我们这个世间了，可是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佛像，佛这个经，佛经啊，金刚经也讲的经，只要佛经在那里就等于佛在那里。那么今日之下我们看在道场里边来有佛像有佛经，我们各位家庭里边也有不少的家里供着有佛像，家里请着佛经也不少。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要恭恭敬敬的对于佛像对于佛经啊，就如同佛真正的佛在那里一样，生着这样的恭敬心呢，那么我们就是跟这个佛在世一样，我们学得非常快的。那就印光祖师讲啊，有一分恭敬就得一分的利益，十分恭敬就能够得十分的利益，这是实实在在的话。印光祖师本人以那个时候的那些我们近代这个出了多少的大祖师啊，印光祖师啊，许愿老和尚，这个地线大师啊，慈珠大师，许这个弘一大师，那都是了不起的。哪一位大师都是对于佛经对于佛看的就是真佛在眼前，所以才有这样的成就的啊。那么我们跟这个修佛啊，就要跟祖师这样学。这样学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念佛，我们很多感觉念佛念了念了，自己这个杂念就起来了，就念头跑了。这个，我们只要这个念的时候啊，恭恭敬敬的念呢，一句佛号也不要散乱呢。那就不那个佛号就不会乱跑，杂念就不会起来的啊。我们这个做早晚课也好，到这个道场里边来集合的念佛也好，对着这个佛，对着这佛经，生着至诚的这个恭敬心，这样的念佛，想想看，那个利益就是。不是普通的利益了。比如说我们要说什么见佛，你这样恭敬，这样恭敬的心，拿信愿心，要至诚恳切的信心愿力啊，拿佛就是在眼前这样看，那我就是见佛，当下就是见佛了。 要不然这个那个祖师讲，这个一念相应一念佛，你怎么相应法的？你佛在应，佛在面前，这才相应呢。所以这个恭敬的这一段呢，是叫我们学佛的人呢，要起恭敬心，对佛要起这样的恭敬心，那个佛号提起来的话，念念就能相应，念念相应就是这个净念相继。这个第二段就是佛，这个题目叫做佛净开示五趣。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开示啊，这个众生在世间呢有五趣，五趣就是六道啊。六道为什么叫五趣呢？因为阿修罗这一道不是单独的一种一道，它分配在天道也有阿修罗，人间也有阿修罗啊，这个鬼道、畜生道，这个四道都有的。那么因此有时候在经文里边讲呢，讲五趣啊。那么这个经啊，先念一遍：今我于此世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诸以往，把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有不三界无所挂碍，点燃智慧，众道之要，直持纲维，昭然分明，开示五趣，度未度者，决证生死涅槃之道。释迦牟尼佛说了，今就是现在，我呢在这个世间呢来做佛，来成就这个佛。我到世间来这个做佛啊，那么任务是什么呢？是来这个演说经法了，来向众生用这个佛法来演说出来。经就是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个经典，这叫经。那个时候啊，虽然没有文字记载啊，那么就后来讲的啊，就是叫做经。经是什么呢？经是永久不能变更的，不论在什么时代，佛的这个经啊，他讲的是不能够这个，你说科学进展到什么时候，也没有办法推翻这个经典里讲这个讲这些道理。这个经法呢，就是说的这个佛法啊，佛教人怎么样修持，怎么样的这个修这个研究这些方法，这叫佛法。那么还有呢，宣布道教，道啊就是经典里面方法里边都有一些道理。我们研究经的话，就要研究当中的道理。这个教呢，教是教化，你懂得这个道理啊，那个不算呢，懂了道理自己明了了。你要明了这个道理之后，你要用种种的教，用什么样的教授的方式，种种的事情，那这个因人而异了，这就是教啊。那么把这些这个经法道教，释迦牟尼佛啊，都把它演说出来，把它宣布出来。所谓宣布啊， 广泛的啊，所有的众生佛都是平等的，这样宣示，不就是普度啊，普遍的，不要分别啊，哪个众生我跟他讲，哪个众生我不跟他讲，佛不是这样的，平等度化。所以这个叫做宣布，这个设的这个经法道教啊，作用是什么呢？断诸以往啊，疑就是怀疑的。我们众生，任何一位众生的本性都是跟佛一样的，但是有这些烦恼能够用得出来，不管用。那么虽然我们一举一动任何事情都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要知道这个本性出来的这个能力是不错啊，可是受了污染了，就等于那个水啊，等于空气啊，水也是清洁的，空气本来也是清洁的，但是你这个空中有很多那个污浊的东西把空气污染了，我们呼吸就不好。那个很清洁的水呀，被那些污染的东西也把它染坏了，这个水也是要不得。那我们本性里面显出来这个作用呢，也是被这个烦恼污染了。所以我们这个能力施展出来呀，烦恼愈重的人，他的施展出来这个能力啊，都是这个损人利己的，不利于大众的，这都污染过的。那么因此呢，有了这个烦恼把这个污染把本性遮蔽起来呀，他就是这个一种愚痴啊，愚痴就是无明啊，有了愚痴无明在那里啊，我们众生对于那些事实也没有考察清楚啊，我们就怀疑这个怀疑那个，那个道理也不明了，我们也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这就是啊，我们无明烦恼在那里作祟。所以我们人要能够客观一点呢，遇到任何事情呢，先不要怨天尤人，先要这个依据这个经文呢，依据是佛讲的这个话，就中国文化来讲，我们依据孔子的话，我们自己反省反省啊，反省就是把外面的事情，你对于人对于事对于一切，我们要这个看看那个人家是不是真相如何，然后弄明白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来解决，不要什么都还没弄清楚了，自己是已经是怀疑了，就把自己怀疑的心呢，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做下决定了，那就是众生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疑啊是要不得的，但是疑是谁有这个疑，谁没有这样，人人都有，任何人都有，不过有的非常严重，有的比较轻微一点而已，人人都有这个疑。其实人人都有这个疑啊，疑太多啊，形容就是这个网一样的，网就是那个大网啊，网用那个线制成的了，里面一个小孔一个小孔啊，那孔多少啊，那太多了。我们众生的这个怀疑的心是不明了事实与真理的这个心呢，就跟那个网孔那么多啊，那么佛把这个 这个佛法这个道理说出来呀，断诸以往啊，就要让众生的这个怀疑的这个多的像网的网孔那么多，把它断除掉。断除掉这就不容易了。这个一是我们知道贪嗔痴慢疑呀，这是根本烦恼。这里呢佛就说啊，要断除这个根本烦恼，断除这个一。这个以往的这个一啊，不是普通的呀，我们这个一般的一啊，这个一是对于这个我们众生都有本性，讲这个三世因果这些道理呀，他不能相信。这个不相信绝对是学佛不能入门的。那么断诸以往，把这个以往断除啊，就是叫众生能够生起信心。生起什么信心呢？学佛一定能够成就，就凭我们这个佛性来成佛，要相信这个。相信这个是知见上是正知正见有了，但是啊，我们这个习气，众生的习气太多啊，所以下面就讲了，把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呐。我们众生从无始界以来，这个都是生死不断呐，生死不断。各位看看佛讲的那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众生在这个六道里面呢，来回的这么轮回生死啊，有十二个因缘，十二个因缘就开始就是无明，无明就是糊里糊涂的迷惑颠倒啊，这个有无明，然后再有这个形式六入等等，那个到后来呀，这个年岁稍微有知见能够有了有爱取有，一个小孩子啊，到了相当年龄，他对于世间任何东西，这个也爱那也爱，爱了之后就要取过来。从念小的时候，有分辨能力的时候，他有所爱有所取啊，一直一个人到了老死，这个爱取心免不了都有，有了爱有了取，然后就有什么，有了这个因果，中了因了，就生死有生死了。所以这个爱欲啊，这是生死的根本呐，要断除这个根本。这个爱啊，广泛的很，不但是这个男女之爱，男女之爱当然是生死的这个最根本的了。除了这个以外，凡是对于世间的这个名利啊，这个权力欲望啊，这个一切所爱的、所贪求的，甚至于正当的，你爱花草啊，这个爱这个正当的爱好啊，你凡是要是对于某种事情有种这个特别的这个爱的话，这就是生死不能了。所以在古代那个历代，你读读历史你就知道，这个爱欲啊，害死人呐。那些古代的政治上的这个那些君主，为了这个自己能够掌握这个政权的话，父子兄弟互相这个残杀多得很呐。你把二十五史翻开来看看，里边多的是啊。唐明皇不是唐明皇，唐太宗啊，唐太宗这还算是一个开国还是个好的皇帝，他为了要这个 这个争夺这个继承这个太子的王位，他把他哥哥都杀了以后，他才能够做当上这个太子，做了皇帝啊。所以这个都是爱欲的关系。那么因此佛讲啊，你要真正要把生死根本要拔除啊，要拔除这爱欲，那样要把杜绝起来。众恶，众恶是众恶之源是吧，恶是有了这个迷惑颠倒，这个起了种种的这个烦恼，就造恶业，起惑造业嘛。有种种烦恼，就贪嗔痴啊，种种都这个都是惑了。有惑一定造恶业，造恶业就是就重恶了，不止一种恶业了。重恶有个根源，根源在哪里呀？根源就是在无明。一个人无明糊里糊涂的，他才敢造恶业。如果不是糊里糊涂的，把这个因果看得很清楚，再说了解自己有本性，本性里面什么都有，会不会向外面贪求啊？了解这个道理就是明白人的，他不是愚痴人的，那么他就不敢造业，不会造业了。就是因为这个无明太厚了，太多了，这是众恶的根源。度缘呢，就把这个度起来。度起来之后怎么度法了？那研究佛法总是要自己要相信因果了，不要糊里糊涂的了。无明我们一下子就断不了，可是照着圣言量去做的话，做任何事情不要背因果，根据佛法来，我们在世间，处在这个世间的话，我们就不会造业的。那么这就是断了众恶之源了。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呀，就是佛出现世间，佛到世间来呀，为什么呢？就为着来度化众生，让众生要了生死，进一步成佛。所以哪里有众生，佛就到哪里呀。犹不三界，三界就是啊，这个我们人间天上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把整个这个六道就是三界了。犹不什么呢？不是走路啊，这个当行字讲，游步不大好懂啊，叫游行。游行啊，就是说这个佛到世间来啊，到处来度化众生，就是哪里都可以都去的，这叫游步。那么犹不在三界无所挂碍啊，众生不管是容易度不容易度啊，佛了在心里边呢，都一丝一毫这种挂碍都没有。这个挂字啊，本来就是像个东西要把挂起来，挂起来心里是念念不失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字呢，又叫做挂起来，又当做碍子讲，妨碍讲，妨碍一个人的心理。那么无所挂碍的时候啊，一点这个心理上一点这个障碍都没有。就是因为佛度化众生，不管什么样的众生，难度的也好，不难度的也好，在佛自己心里是毫无障碍。刚才所讲的佛灭度一切众生而无众生可度啊，讲理啊，心里是度化再多再多的众生，在佛的心里是空空洞洞的，是一点也不着相，毫不着相，这就是无所挂碍。 智慧众道之妖啊，点懒就是呢，懒就是收懒，点就是总归起来。那么电这个度众生啊，最重要是智慧啊。智慧有很多种的，比如佛有十力，有十种的这个那个，多的很，那个智慧太多了。把它总归起来，收了，把它综合起来，总收揽起来。那么众道之妖呢，这个收归了这个智慧啊，综合起来运用，综合运用这个智慧啊，该对哪类众生用哪一种智慧，就用哪一种智慧。那么中道之要的话，就是道理呀、啊，选在这个最重要的道理呀、啊，那么这就是要靠智慧了。中道之要，就拿这部经来讲，佛所说这个道啊，所说的这个都是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个八万四千法门，总是一个最重要的。那指的就是这部经，净土念佛法门。那念佛法门就是众道之要。这是纲为昭然分明啊，纲是大纲。你说那个网吗？你各位看看那个网，那个网啊，那个渔网啊，下边那个细的一个孔。那个周围有个大的绳子，粗的绳子啊，把这个提起来，叫钢。你提了钢，然后往了一个小孔，那个木啊，才能够提得起来。那这就是说，这个佛法了，能够支持这个钢维，维就是这个四维的，有那个四周这个大钢啊，能够。把握这个纲的话，昭然分明啊，那提纲的或者王才能提得起来呀、啊。这样开示五趣啊，度未度者，能够把六道众生都能够开示，让他能够了、能够开悟。度未度者呀、啊，对于这个度化已度化众生，还未度化的众生。统统把它度化，决证生死涅槃之道啊，决的是决定性的，一点这个没有一怀疑的，正是呢，正正当当的，很正确的，决证的指什么呢？生死涅槃之道啊，从生死到达涅槃，到达涅槃这个大道。从生死到涅槃这个大道啊，不那么容易的。有的人修佛开始学了以后啊学坏了，学的走入这个歧途了。经过别人呢，尤其是末法时代是很危险的。那些外道，那些这个邪知邪见的人，他看你在学佛，他用种种的那个邪知邪见的来引诱你，把你引到这个邪路上，你偏差的路上去了。那上一个正确的道路，一直保持正当的道路是不容易的。那么尤其是讲这个净土法门，相信了净土法门，一句阿弥陀佛，你能够坚持不放的话，当生就能成就。这就是从生死凡夫这个地位，一直到涅槃这个大道啊，是最直接而最快的，这叫决证生死涅槃之道。三段是释迦牟尼佛啊，赞叹这个弥勒菩萨久远劫以来度化众生的那种功德，这个题目叫做赞弥勒久度中啊。这个经文呢，先念一遍。弥勒当知，如从无数劫来修菩萨行，欲度众生其久远，从汝得道 至于涅槃不可成数。这个弥勒菩萨修道也是长久的很呐、佛释迦牟尼佛就赞叹说，弥勒菩萨，弥勒你应当知道，如啊，就是你啊，你已经从无数劫以来呀、修的了菩萨行啊。修菩萨当然要度众生啊，你欲度众生，你想度化那些众生啊，其久远的啊，实讲是很久很远了，从如得道至于涅槃也不可成数啊。那就是说这个你现在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你已经到了这个等觉菩萨了啊，这个至于涅槃不可成数，从这个得道到涅槃呢啊，等觉菩萨也可以说是到了涅槃这个地位了，那么你度的众生也是不可成数，你经过的时间那个结束也是不可成数啊。所度的众生就是赞叹弥勒菩萨这样的久远。一小段呢，就是佛啊，也是叹这个勤苦啊，弥勒菩萨这么久远以来，这样辛辛苦苦的啊，这个勤劳的这样度众生，一方面自己这样修持，这样就帮助弥勒菩萨这样这个法喜。经文呢先念一遍，如即释放诸天人民一切四众，永劫以来辗转无道，犹为勤苦不可拒言的，乃至今世生死不绝，与佛相知，听受经法，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快哉甚善，无住而喜。告诉弥勒菩萨说，如就是你呀、以及十方世界的诸天人民一切四众，天上的众生，那么人家的不必说，当然都有四众，佛家的这个四众啊，永劫以来，永当长字讲，长远劫以来呀、辗转五道，不知是哪一道啊，除了天道人道以外，五道众生呢，这个弥勒菩萨都度化。那么辗转在五道这些众生啊，各道都生死过的，有为勤苦不可拒言呢，你所度的这些诸天人民呢，他们在这个六道里面辗转生死太多太多了，这上在这个恶道里边也受了这个忧愁畏惧，那么到人家来修道，来这个勤恳的这个苦等等，不可拒言，拒言就是没办法说得完全，具是具备，说得完备了没办法。真是生死不绝，释迦牟尼佛啊，你以及这些十方诸天人民呐、这些众生啊，到了现在，到了今世，他们还生死不绝呢，还没有了生死呢。没有了生死好了，现在与佛相知啊，遇到佛了，遇到佛有听受经法，而且又呢听到得闻无量寿佛，你看看快哉甚善呢、那这是大大的痛快啊，这是个是快乐的事情呢、甚善是非常非常好啊，无住而喜，所以啊你能够听到无量寿佛，这是前面你看看 辗转悟道，那样这个幽微清苦，到一直到现在，那些众生还没了生死，可见的了生死难呢，成道难呢。而今生呢，你带领这么多的人民四众来了，遇到我这个佛了，遇到佛，可贵最可贵的是能够闻到无量寿佛，我这个讲这个净土法门。那这是快在身上，那就是无世界以来一个不能了生死，不能了这一辈子这一生就能了，因此呢无助而喜、你能够度化众生呢，你在你所度的这些这一生他们就能够了生死，能够得到，所以我帮助你发这个欢喜心。讲到这里为止。